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一次为你预备的解经研经。这一次呢，我们一共要用24堂课来一起学习解经研经。过去呢，我们已经谈了解经研经的重要，我们提到了除非有对经文正确的认识、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够带出一个正确的应用。所以解经研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在结束以先呢，我们开始进入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认识释经学的一个历史。我们谈到了犹太人的灵异解经，我们谈到了这个早期教父的释经等等，还有呢，我们也开始谈到一些亚历山大学派他们早期教父对这些灵异解经、寓意解经他们所带出来的一些影响。那么甚至呢，在这些教父早期教父里面，对圣经的解释呢，基本上还是比较偏向灵异解经或者是寓意解经的。所以在基本上他们认为圣经呢，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就是历史的意义、道德神学上的教导，还有预言预表的意义、哲学的意义，还有所谓神秘的意义。那么特别提到了这个意义方面呢，有字义方面、道德方面、属灵的灵异方面。其实说法不同，但是大体呢，这是早期教父他们在释经方面所采用的方法。那特别早期教父他们也特别喜欢呢，用灵异来解释圣经。为什么呢？上堂课我们谈到灵异解释圣经呢，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可以避开一些艰深难解的经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面对这个经文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发挥更好的发挥。比方奥古斯丁呢，他对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这个解释是他灵异解经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例子。那比方说他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里面，他就解释这个有一个人下到耶利哥，这个就讲到是亚当，这个人他就认为是亚当。耶路撒冷呢，是讲到天上的平安城，是亚当堕落的地方，因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所以耶利哥就象征着亚当不可避免的死亡。那么强盗呢，就象征魔鬼这个客店的老板、祭司、利未人呢，就是旧约祭司制度和执事。撒玛利亚人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个油就是带来的安慰，酒是圣灵，牲口呢就变成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殿呢，客殿就变成教会，二钱银子呢就变成今生来生的应许，甚至他认为殿主很可能就是保罗。所以你听这样的一个解释可以说是天马行空和经文的意思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奥古斯丁他同样用伊甸园的四条河呢来代表美德。那么他和这个昨天我们提到这个菲罗的解释稍稍不同的。他认为伊甸园呢是象征蒙福者的生命。四条河呢就是指着四种美德，智慧、刚毅、节制、公义等等。那么甚至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近来他们在解释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耶路撒冷城不同的门呢，用这些门来代表基督徒灵城的各个阶段。那么这也是如假包换的灵异解经 比方他们说羊门是献祭的门，鱼门是信徒接受基督代赎救恩以后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啊，谷门呢是信徒必须持守谷道。这个谷门，另外一个谷门，山谷的谷啊，谷门是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谦卑的特征。好，所以他们认为水门呢是水就代表神的话，这个门是不需要修造的，因为他的话语纯净活泼，从来不需要修补改造。那马门呢，就好像马在圣经代表征战，指出啊，信徒的生命经常是在征战中，所以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可以抵挡。那弟兄姐妹，我举这些例子啊，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灵异解经。那么弟兄姐妹，你听了也许会觉得很好笑，是不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曲解圣经呢？那这是早期教会这个灵异解经啊，这些教父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么今天当我们在认识解经研经的历史的时候，弟兄姐妹，见古知今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呢？所以有的时候这种释经啊，就被人形容是不受控制的奇想。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你学习完解经研经以后啊，你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解经的立场，解经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昨天我们开始谈到早期教父啊，教父，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谈到了教会大公会议的时候，这个解经历史的一个发展。那么这段时间呢，教会召开的会议啊，确定了教会的权柄，换句话说，只有他们能够解释圣经。那么这个教会大公会议，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确定了一个正统信仰的描述。那么其中呢，刚才我们提的这个奥古斯丁啊，他提供了三个解经的原则，要参考比较清晰的经文对有关主题的教导，还有呢，要参考信仰的规范或者是教会的传统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同时呢，要依照这两个原则，有矛盾的时候呢，要参照经文的上文下理思想脉络。那我再讲一次，他提到了三个解经原则，第一，就是要参考比较清晰的经文对有关主题的教导，第二呢，就是要参考信仰的规范或者说教会一直以来的传统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什么。那么如果万一这两个原则有矛盾的时候呢，要参考经文的上文下理的思想脉络。所以他最首要的解经呢原则就是引导人去爱神爱人。如果要正确的解释圣经，那么就要正确的注目在经文的字面意义和历史意义，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意思，那么也才是经文呢真正要表达的意思。那么中世纪时期呢，有人说这段时间呢是解经的一个荒凉时期，因为没有人对解经有新的创建。这个时候的教会的传统还有灵异解经啊，就成为当时释经的这个两大主流，教会的传统还有灵异解经。代表人物多马阿奎那是中世纪罗马大公教会最著名的神学家。那么他主张呢，要以圣经字面的意思为基础，然后呢，在上边建造其他的解释。圣经的作者是神，所以他一定具有属灵的意义，应该用文字来象征的是事物本身呢，也是具有意义的时候呢，这个含义就称为属灵的意义。所以他给属灵意义的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当用文字来象征的事物本身也具有意义的时候呢，这个含义就有属灵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杰出的改革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威克里夫。威克里夫呢，他非常强调圣经的教义啊，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个权威。他提出一些解释圣经的原则，他采用可靠的翻译本，他明白经文的逻辑思路，将经文呢也做一些相关的比较，保持一个谦卑追求的态度。那么他强调 历史和文法的结晶。所以他也特别提到，在他的一个观点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啊，经文的一切都已经包含在正常的字面和历史的意义之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经文里面所要传达的信息其实已经足够是包含在正常的字面，也就是说这个字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包含在这个正常的字面和历史的意义当中，所以并没有所谓的隐藏背后的意义是大于字面的意义的意思。那特别是对解经的一个贡献呢，所以它也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啊。好，那么除了中世纪以外呢，进到宗教改革时期呢，宗教改革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丁路德了。那么马丁路德啊，在他的著作中也强调，他强调什么呢？他认为圣经应该保留最简单的意义。什么是最简单的意义？就是以文法和字面的意义来了解。除非上下文呢、上下文清楚的说明有其他的解释法，所以他强调呢，研经的人就必须接受圣灵的光照、约束，而且呢，解经啊，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马丁路德这个贡献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认为我们必须好好的了解经文的上文下理。他说除非上下文清楚的说明有其他的解释，那么解释的一个原则就是根据上下文。所以马丁路德当然对灵异解经是大力的抨击啊，他为宗教改革提出了一个前提，就是唯独圣经，他强调唯独圣经的原则。换句话说，他肯定圣经本身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最好的解释了。所以他非常反对寓意的方法。圣经只有一个单纯原来的意思，只要按照经文原初的历史背景，用一般的规则去理解，就可以明白圣经，就可以正确的解释圣经。那么圣灵的光照也会引导信徒呢，将个人的经验应用在释经上。那么这个贡献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提过，从解经的历史里面数百年来啊，灵异解经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灵异解经呢也变得太过于主观，太过于武断，缺乏客观，不受控制，也缺乏权威的解释。这个是灵异解经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最大的弱点。因为一段经文呢，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经过不同的人，可能就看出完全不同的灵异教导。那么同样我们也提到，灵异解经呢，因为是隐藏的意义，所以灵异呢好像也带给人一种骄傲，一种骄傲，以为自己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那个更深入的一个真理。所以有人说啊，有人说灵异解经啊，会让经文，圣经的经文在解释圣经的人手中被任意的搓揉，好像玩粘土一样啊，你可以任意的搓揉，你想要它变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你想要经文变什么意思就变什么意思。所以灵异解经就会让经文呢，在解释圣经的人手中啊，就被任意的搓揉了。另外呢，加尔文呢，他和马丁路德一样，他被誉为最伟大的解经家之一。他反对灵异解经，认为啊，灵异解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强调经文的中心是基督，所以加尔文呢，在他的解经里面，他非常看重文法。他看重历史还有原意的一个解经，而非常反对私意解经。所以在他的罗马书的序言当中啊，罗马书的注释当中，他开宗明义的就说明，他说解释圣经的首要任务呢，是让圣经的作者说出他的意思，而不是将自己认为作者应该说的意思强加进去。 也就是说，解释圣经的首要任务是让圣经的作者呢，真正要说出圣经它本身的意思，而不是将我们自己这个解经的人呢、认为圣经作者应该说是这个意思，把这样的意思呢给强加进去。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稍稍来区分一下什么是灵异，什么是所谓的寓意解经的差别在哪。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上课。解经研经啊，我们弟兄姐妹这个课程也预备了有讲义资料，所以如果你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需要问题呢，也都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向我来索取这些相关的资料的。那么另外凌晨也还是提醒您，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你也都可以随时写信给我的。好，我们接着继续来谈，刚才我们谈到解经历史的时候，我们谈到宗教改革时期，我们谈到马丁路德啊，他提到的一个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根据经文的上文下理。而这个加尔文呢，他的论点也是和马丁路德所强调的一样，他强调解释圣经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让圣经的作者说出他的意思，而不是将自己认为作者应该说的强加进去。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我们好好的来认识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思想是受到经文的限制，而不是让经文来支持我们的思想，这个差别是很大的。那我们首先要分别一下寓意和灵意是不同的。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呢、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24-26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一起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4-26节。这是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用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保罗看加拉太书4-24-26节，我来念。这都是比方。保罗前面是讲到夏甲啊使女和这个啊撒拉应许的。24节他说，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约，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好，这段经文呢是保罗特别解释因信称义，讲到两约之间的关系，用一个寓意的说法。但是保罗说啊，这都是比方，这个原来的意思说这都是一个寓意的说法，意思是说啊，这样说保罗在这里说是要暗示别的意思，而不是取代。所以保罗的寓意呢，可以说只是一种类推或者是举例。所以换句话说，在这段经文他所要指出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主要指出的是夏甲和撒拉和今天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一个比较。所以你看这里灵异解经寓意解经啊，有两点不同啊，有几点的不同，我在讲义中间呢会附上一个表格啊。灵异解经啊，它强调的历史的意义是不重要的，也就是说历史的意义不重要，可是寓意的解经呢，是历史的意义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寓意解经呢，绝对不是凭空想象的，寓意解经有它历史的事件，有它历史的根据。 所以寓意解经啊，历史的意义是真实也是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灵异解经认为啊，较深层的意思更重要。所以呢，字面的意思不重要了，较深层的意思更重要。可是寓意啊，寓意解经呢，是寓意和真正的意思是一个平行做比较。所以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啊，你可以对照手边的圣经，保罗说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这是一个比方，是一个平行，是一个比较的。还有呢，灵异解经啊，他认为较深层的意思才是经文的解释，但是寓意呢，他并没有直接说这个就是解释。你注意24节，保罗说这就是比方，保罗并没有直接说这个就是解释，保罗并没有说夏甲就是律法啊，撒拉就是新约啊，恩典，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解释。还有呢，灵异解经啊，就是在旧约中任何的经文呢都可以被灵异化，可是呢，圣经的寓意解经呢会强调，就是寓意也是很清楚的说，这个就是一个预言，这个就是寓意，这个就是寓意。保罗说，这个就是比方，原来的意思，这个就是一个寓意的意思。所以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识以后啊，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那么这是宗教改革时期啊，在灵异解经还有在圣经解经的历史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贡献。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解经历史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更多的来认识解经研经的一个重要。那么事实上，今天近代这个解经历史呢，也是充满对圣经权威的挑战。在19世纪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主观主义，士莱马赫、齐克果还有威尔浩生，这些圣经所谓的圣经学者呢，他们都是用个人的主观呢来判断圣经。比方我们在稍早曾经提过士莱马赫，士莱马赫他强调的是一种经验主义，齐克果呢，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信心的跳跃，而威尔浩生呢，他更是啊用一些批判学的方法来把旧约的经文呢做一些肢解、支离破碎，啊，他认为摩西五经并不是摩西所写的，所以他有所谓的这个底本说，啊，这些呢都是这个世纪对解经历史的一个挑战。他们主要的观点呢，其实归根究底，这些19世纪的这些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也好，主要的观点就是他们拒绝承认圣经的权威，他们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主观的经验。所以在他们的观点认为呢，这个知识是来自于个人主观的经验。刚才我说这个威尔浩生最著名的就是底本说，所以在摩西五经的时候，我相信梁凯琳老师也特别提过这个底本说，就是他用五种不同的版本汇集的五经。那么这样一来呢，圣经的作者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圣经是不是摩西五经是不是真的摩西写的呢，还是只是有所谓的祭司，有所谓的先知啊汇集而成的一个版本呢？所以这些都是让圣经啊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面对的一个挑战。那么这是近代解经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么20世纪也是一样，20世纪是一个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在20世纪最著名的就是有所谓的布特曼，这个布特曼呢，他非常注重圣经，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所谓的神迹奇事，所以布特曼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他把一切的神迹呢通通合理化给解释掉了。所以他有一种说法叫去除神话，或者说神话去除。比方他用人的理性去解释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他用人的理性去理解耶稣平静风和海，他认为五饼二鱼的神迹不过是那个孩子受了感动，以至于呢 他把自己带出来的那个粮食贡献出来，这个举动就感动了当时的5000人，所以他们就把自己所预备的粮食拿出来一起分享。那么他也认为这个耶稣平静风海呢，只不过是人生中间一个风浪的一个平静。那么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这种去除神话的观念呢，就完全否定掉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神迹那个客观绝对的真理。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单单是有主观的经历，更重要是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真理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是布特曼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巴特，这是所谓的基要主义，或者说主要的新正统主义。这个主义他所强调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一种内在的亮光。换句话说，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对我产生了果效，这段经文对我产生了感动，那么这段经文就成为神的话。那么如果这段经文我在读的时候呢，只不过是一些文字的叙述，特别像一些圣经叙述文的记载，耶稣行的神迹等等，那么这些文章记载下来对我本身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感动，这些只不过是一些记载，不过是一些文字，并不是神的话，并不是灵感。所以这个基要主义，这个所谓非常强调的就是一种内在的亮光，其实说穿了还是寻求一种所谓个人的一种经验，属灵的经历。所以这些自由主义啊，基要主义啊，这些主要的观点呢，就是圣经本身呢，就变得不是启示了。圣经本身并不是启示，只有当人经验的时候，这个启示才会产生功效。这个是基要主义所谓新正统派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只有当人经验到神的话，他才是神的话，他才有功效。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布特曼将历史的耶稣和信仰的基督做出一个区隔，也把神迹呢完全的去除化了。那么这是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解经的历史中间，历世历代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为什么凌晨花了这么多时间来介绍这些解经的历史呢？我想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能够透过历史来认识今天这个时代人对神的话语的这种的看法，那么以至于我们更加警醒，我们也更加知道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有责任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呢来扎根，在神的话语上一起的来学习。那么弟兄姐妹，当你读了这些历史以后，你会了解其实人的堕落，人的败坏，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话语那个绝对的权威呢产生一种不信的恶心，以至于人期望靠着自己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感觉去体会神的话，去理解神的话，甚至去解释神的话。但是你会发现人的罪性，人的败坏，人始终没有办法只是单单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圣经。那么这么一来，解释圣经，如果这样的标准被界定的话，解释圣经只是完全是一种个人主观的一个经验而已，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盼望啊，透过这几堂课，我们谈了这个圣经的历史，我们谈了解经研经的这个重要啊，我们能够对解经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要进入另一个新的单元，我们要和你一起探讨已经解经的课题了。好，今天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